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约翰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这是约翰福音的第19讲。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上一讲我们已经开始查考耶稣最后教导的第二个部分，这一讲我们就要继续思想这个部分的教导。
是的，在这部分的教导里，约翰福音第15章第1到17节，耶稣用真葡萄树的比喻来教导门徒要结果子，为主做见证。15章18节到16章第4节，耶稣就告诉门徒他们要被世人恨恶。接下来从16章第5节到15节，耶稣要用圣灵的工作来安慰门徒。然后16章16节到33节是耶稣最后的话。
我们这一次就要从圣灵的工作这个题目开始来查考。我们先念16章第5节到第7节。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了，就差他来。
弟兄姐妹，事实上在约翰福音13章36节，彼得曾经问过耶稣说，主往哪里去？在14章第5节，多马也间接地问过耶稣同样的问题。可是为什么耶稣要说门徒中间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彼得问的时候就像一个小孩子，爸爸答应要带他去公园玩，可是当爸爸出门的时候却说现在不能够带他去。于是他就问爸爸，爸爸你要去哪里嘛？其实他怎么问并不是想要晓得爸爸去什么地方，那只是表示他很失望，他想要跟耶稣去。而多马呢，他也不是真的关心耶稣的去向，而是怀疑他怎么知道那条路。金华牧师啊，耶稣知道门徒的软弱，他们实在是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离开他们，所以他们心里充满了忧愁。可是耶稣把真情告诉他们，目的是叫他们能明白，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好处。
弟兄姐妹，耶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就是指圣灵的来到。圣灵来了，不但能够实现耶稣不断和门徒同在的应许，而且更重要的是，圣灵来要开始末世的时代，紧接着后面就是主的日子。这对神的儿女来说更是一个很大的益处啊。
对，于是耶稣就开始向门徒解释圣灵来了以后所要做的工作。那么圣灵有哪些工作呢？这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圣灵在世人身上的工作，另外一方面是圣灵在门徒身上的工作。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圣灵在世人身上的工作，这是第8节到11节说的。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所谓世人，可以指世界上所有的人。可是，在约翰福音里，每一次用到这个字眼的时候，都是指拒绝耶稣甚至敌对耶稣的那些人。
是啊，第8节耶稣说 圣灵在这些世人，也就是不相信他的人身上的工作，是叫他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根据原文，责备这个字眼，意思就是根据罪证做判决。
而且在原文，这句话没有一点叫世人自己责备自己的意思在里面，而是说圣灵来了就要根据罪、义、审判的罪证来证明世人是有罪的。可见这不是一个道德的判断，而是圣灵在神的法庭上把世人的一切犯罪证据都陈列出来，让法庭做有罪的判决。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就解释了，说圣灵为什么要在罪、义和审判这三方面来显明或者是指证世人的罪。
首先耶稣说，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金华牧师啊，在世界上可能每一个人犯罪的程度都不一样，可是在神面前只要有一个确实的罪证，这就已经够了。所以世人的结局都是肯定要灭亡的，没有一个例外。
是的，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世人的工作，圣灵要在耶稣完成救恩以后才来，就是为了给世人一个机会。当圣灵把这些罪证陈列在罪人面前的时候，就要问他，你接受了耶稣的救赎没有？你要不要现在就接受耶稣为你赎罪呢？
是的。第二方面，耶稣说，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为什么圣灵要为人的义去指证人的罪呢？耶稣说，这是因为他往父那里去。
是的，耶稣回到父那里去，因为他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也要用自己的义来取代你我这些世人的罪。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说，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如果一个人不接受耶稣的救恩，那么就好像法利赛人严格的遵守安息日，犹太宗教领袖以拥有摩西的律法而骄傲一样。所有这些自以为的义都要被圣灵显明出来，指证那些都是罪。
确实是的，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已经一再的把人隐藏在这种假冒为善的义背后的罪显露出来。现在耶稣要回到父神那里去，父神差遣圣灵来，要叫世人的行为在完全没有罪的基督面前受审判。
是的，第三方面，耶稣说，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根据原文的文法，这审判显然不是指末日的审判，而是说圣灵来的时候，这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这世界的王就是撒旦，掌控世界的撒旦已经受了审判。
金华牧师啊，约翰福音12章31节，耶稣也说过，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耶稣复活胜过死亡的时候，魔鬼撒旦的权势就要完全被粉碎了。
是的，金佩，圣灵在罪、在义、在审判这些方面来指出人的罪，目的是要告诉所有的人，这世界的王撒旦和全世界所有人的罪都已经定了，也已经判决了。可是因为耶稣来了，他为世人的罪已经付出了赎价，神要借着圣灵的工作给每一个人机会，叫人悔改，使人靠着神的恩典，在圣灵的光照底下看见自己的罪，接受救恩。从此以后，他就不再是被定罪的世人了，而成了神的儿女。
对，耶稣下面的教导，也就是12节到15节，就要说到圣灵在门徒身上的工作。我把经文念出来，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弟兄姐妹，耶稣说他还有好些事要告诉门徒，可是门徒那个时候担当不了。这担当在原文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说门徒当时没有办法领会，另外一方面是说门徒当时没有办法忍受。
像耶稣所要面对的苦难，就是门徒当时不能够领会，也不能够接受的。可是金化牧师啊，耶稣应许说，等圣灵来了以后，他们就要明白了，因为真理的圣灵来，就要引导门徒明白一切的真理。
是的，耶稣一步步的引导门徒明白圣灵的工作，其中包括了五点。
首先耶稣说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因为我们已经读到耶稣说的他就是真理。圣灵既然是真理的圣灵，那么他当然就是耶稣的灵了。
是的，其次耶稣说圣灵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句话也可以翻作真理的圣灵要在一切的真理上领路，使你们明白，或者像我们和合本的小字说的，真理的圣灵要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道成肉身的耶稣已经把真理完完全全的启示出来了，所以圣灵绝对不可能在耶稣以外启示任何额外的真理。圣灵的工作就是把人带到耶稣所有的一切真理里面。
是啊，就像以弗所书第一章18节19节说的，他能够照明人心里的眼睛，叫信徒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信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对，第三方面，圣灵不会自说自话。耶稣说圣灵不是凭自己说什么，那是把他从耶稣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以为耶稣会无缘无故的要圣灵去告诉某个人一件没头没脑的事。圣灵要把从耶稣听到的话传出来，必须有一个先决的条件，那就是耶稣要借着这件事情荣耀父神。
的确不错。那么第四呢，圣灵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这个告诉意思是重新宣告。可见不管圣灵做什么，他绝对不会离开耶稣去独立工作的，他所做的就是重新宣告主耶稣说过的话，并且光照人的心，让人能够明白那些起初他们不能担当也没有办法理解的真理。弟兄姐妹，我们只要念使徒行传和新约圣经里的书信，就知道圣灵降临以后真的帮助门徒明白耶稣从前说过的和从前做过的事，让他们对真理有了崭新的理解。同样的，今天我们能够读明白圣经，能够听得懂耶稣的道，也都是圣灵的工作。
对，第五，圣灵是要荣耀耶稣。圣灵所做一切的工作都是为了叫耶稣得到荣耀。如果有人说圣灵告诉他怎么样怎么样，这就是用来分辨最好的试金石。
一点儿不错，圣灵这样在信耶稣的人身上工作，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荣耀耶稣。就好像当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他的所作所为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父神一样。
是啊，后来耶稣升天以后， 圣灵把关于耶稣的一切都告诉了门徒。那个时候，主耶稣就因为门徒的信心增加，服事大有能力，教会兴旺起来，就得到荣耀。那个情形跟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把父神启示出来，叫父神得到荣耀一样。
对，同时神的圣灵是赐给所有信徒的，所以圣灵今天也照样的在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身上做同样的工作，叫我们也能够凡事荣耀耶稣。从约翰福音16章16节开始到33节，耶稣结束了有关圣灵的教导，改了一个话题，讲到即将发生的事情，让门徒能够做最后的准备。我们可以给这一段一个题目，就是最后的话。金佩啊，就请你先念16到19节。
好的，16节到19节，耶稣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
弟兄姐妹，在这短短的四节经文里，等不多时或者是再等不多时至少出现了七次，表示圣经有意要强调它，叫我们读的人注意。其中呢，等不多时就是指耶稣的死，再等不多时就是指耶稣的复活。
在耶稣对门徒最后的教导里，他已经好几次说他要回到父那里去。可是在那个时候，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还没有发生，门徒根本不明白耶稣指的是什么。所以当耶稣说等不多时他要离开，再等不多时他还要回来，又说他要往父那里去，他们就真是搞糊涂了。
耶稣晓得门徒心里的困惑，于是他就主动的把他们要问的问题说出来了。不过呢，耶稣并不是直接的回答这些问题，而是两次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来强调他以前已经告诉过门徒的话。
首先在20节到23节的上半节，耶稣告诉门徒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
弟兄姐妹，虽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将会痛苦、哀哭、忧愁，而不信的人却要喜乐。可是耶稣用妇人生产做比喻，说明他们的忧愁不过是暂时的。门徒的忧愁一定会化为喜乐，因为妇人生产的时候虽然会有锥心刺骨的痛苦，可是一旦孩子生出来以后，满意的喜乐就叫他对刚才的痛苦一点儿也不在意了。
金华牧师，这个比喻也是说到妇人的痛苦是有意义的。
是的，
因为妇人知道自己必须经过痛苦才能够得到孩子。耶稣跟他的门徒也一样，他们要经历的愁苦是有意义的， 因为耶稣经过受苦复活以后，全世界的人都要仰望他的救恩，他们的愁苦就有了报偿。
是的，耶稣应许门徒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耶稣说的那日就是指他复活的那一天。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和他们相见的时候，他们什么也不会问了，因为耶稣复活的事实就可以解释一切。弟兄姐妹，我们在莫名其妙遭遇愁苦的时候，也会不免问耶稣为什么。不过知不知道答案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知道有一天，当我们亲眼见到耶稣的时候，一切的答案都自动的明朗了。
可不是吗？后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就是这样勉励那个时候正在受着逼迫的信徒，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第八节他还形容这个喜乐是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金华牧师啊，这实在是彼得在经历过耶稣的话以后所做的见证。
的确是的，耶稣告诉门徒，这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去的。意思就是说，喜乐是神给所有信徒不可剥夺的赏赐和权利。
对，接下来从23节的下半节到24节，耶稣要告诉门徒，他们还有一个喜乐的原因，就是他们直接跟父神建立了关系。这段经文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这是耶稣第三次说到奉他的名祷告。我们要知道，在这以前门徒从来没有奉耶稣的名祷告过。可是从今以后，耶稣从十字架得胜了，他成了神给信他的子民法定的中保。任何人要到父那里去都必须经过耶稣。
金华牧师啊，我们以前也说过，奉耶稣的名祷告，这不是一句放在祷告词后面的咒语。神不会听那些我们随便放在这句话前面的祷告词。奉耶稣的名，意思就是住在基督里，经过了他的救赎，跟他发生了关系，凡事听神的话，并且过荣耀神的生活。
这么说来，奉耶稣的名祷告，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动作，而是全人的奉献和委身。今天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才有资格那样的向父神祷告。
更何况耶稣应许说，不管我们求什么，就必得着。这一点我们在前面也说过了。我们必须懂得怎么样奉主的名求，也必须经验什么样的祷告，才是耶稣所应许凡事都能够得到神垂听的祷告。
是的。
接着从25节到28节，耶稣说，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
从前耶稣是用比喻对门徒解释有关他的事，这比喻两个字意思是指那种有象征意义的叙述。有的人把这个词翻译作暗喻，意思就是说在比喻的背后有隐藏的意思在里面。耶稣说，到了耶稣复活的那日，耶稣就不再用暗喻来对他们讲解有关自己的事了，因为到那日，耶稣的复活就解释了一切。从前耶稣因为门徒很难明白， 所以必须用暗喻对他们说的话。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也就是门徒开始奉主名祷告的那天。
是的，在26节耶稣解释说，奉他的名祷告，意思不是说门徒把他们要求的事告诉耶稣，然后让耶稣去向父神求，而是说门徒直接的向父神去求。
因为门徒借着相信耶稣已经证明了他们是爱耶稣的，所以耶稣的父神也就爱他们。既然耶稣是从父神出来，又要回到父神那里去，那就表示耶稣和父神是合而为一的，所以门徒从此就可以直接的向父神祷告祈求。
对，接下来29节到30节，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门徒那样的表示以后，耶稣就在31节到33节继续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金佩，你看，耶稣说到那日，是指耶稣复活的那天。可是门徒回应耶稣却说，如今你是明说，现在我们晓得。可见门徒他们还是忽略了耶稣所讲的那时候，他们自以为已经懂了耶稣的话，其实他们还不明白。
是啊，二十八节耶稣说，我从父出来。所以三十节门徒回应说，现在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可是耶稣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信吗？意思就是警告门徒，不要太得意，他们信心的根基还薄弱得很，完全经不起考验呢。
在13章38节，耶稣已经预言过彼得要三次不认他。现在，耶稣同样的告诉所有的门徒，就在短短的时间里，他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意思就是，当苦难来到的时候，门徒都会逃走，撇下耶稣一个人去面对苦难。没有一个人的信心能够经得起考验。但是耶稣也告诉他们，即使他们都离开他逃走了，父神却不会撇弃他。耶稣整个受苦的过程，父神都一直在那里陪伴着他，没有把他撇弃。
金华牧师啊，耶稣那样的告诉门徒，肯定是为门徒做心理的准备，免得当事情临头的时候，门徒会因为他们从耶稣的身边离开而灰心绝望，以为耶稣不会再接纳他们了。
我也这么想，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继续对门徒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耶稣说的这些事是指哪些事呢？他可以指耶稣所有的最后教导，包括他给门徒的新命令，又应许他们在父的家里有住处，并且应许赐下圣灵，还有用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来鼓励他们，预先告诉他们世人会恨恶他们，也预先告诉他们圣灵的工作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向门徒保证，所有的事情都在耶稣的掌握中，只要他们在耶稣基督里，他们就可以享受主所赐的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平安。
金华牧师啊，耶稣的这句话，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实在是一句值得叫人一再思考的话。就要上十字架的耶稣 怎么已经胜过世界呢？
不错，耶稣就是借着自己的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受苦受难，钉在十字架上，来指导撒旦权力的核心，把所有信靠他的人从撒旦的俘虏下拯救了出来，并且借着自己的死，把拯救回来的子民招聚成了神的国度。
弟兄姐妹，在世上我们有苦难，可是不要忘了，耶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我们在他里面有可以得到平安的应许。金华牧师啊，这实在是太宝贵了。
的确是的，盼望耶稣的话能够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力量。
是的，再会，愿神祝福您。
再会。